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那么未来一周，总体而言，全球资本市场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重大事件。一个呢是中东的紧张局势，中东紧张局势会推高国际油价。那么究竟会推高到什么程度？未来一周战局是逐渐缓和还是更加激烈？那么对于国际石油市场、国际商品期货市场、全球的股市、债市都会带来重大的冲击。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方向关注的重点。第二个方向呢是全球很多央行啊都会在未来一周召开利率政策会议。那么假如没有这个中东啊、以色列、伊朗之间的战争，市场是比较容易判断未来一周全球主要央行的利率政策决定的。但是加入了这个中东的这种冲突啊，全球央行可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假如油价大幅提升的话，那么全球央行就会面临新一轮的通胀来临，所以你本来要进入降息周期的可能又会遇到梗阻。所以这两个方面呢是有很大的关联的。那么具体的呢有五个方面的经济事件值得网友们关注，特别是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第一个呢是美国时间周三，美联储在经过两天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后会做出决定。那么华尔街普遍预期周二周三召开的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对目前的 4.25% 至 4.5% 的基准利率不会变。那么市场就关注在这个决议当中，美联储对未来利率政策的走向与上个月的会议在说法上有哪些微妙的变化。从这些微妙变化当中，华尔街希望找到美联储内部下一步利率政策改变的路径。但是 LT 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在分析啊，如何判断美联储的政策走势，他有这么一段描述。他说，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货币市场已经完全消化10月份降息的预期，很快会消化9月份的降息。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市场投资者已经提前定价美联储10月份一定会降息。那么10月份降息的好处现在市场已经拿走了。那么目前呢是货币市场投资者是得寸进尺，下一个攻击点呢可能是他们在聚焦9月份会不会降息。那么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个数据对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影响呢？那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你不要指望到10月份呢由于美联储的降息会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变化，或者股市有很大的上涨，这个不会的，因为它已经提前兑现了。所以说有一些投资新手为什么总是在亏损，因为市场的运行过程当中它有很多规则，包括潜规则，而这些规则和潜规则其他人都知道，哎，你作为一个新手新加入的呢，没有人告诉你这些东西。你比如说你9月份10月份突然进入美股市场，哎，你看着美联储宣布降息，或者美联储下个月要降息，哎，你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这个很好的机会实际上早就被市场之前的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已经定价兑现了。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美国时间周二会公布美国五月份的零售和工业生产的数据。之前美国商务部、劳工部发布了一系列五月份的这个劳动力数据、通胀数据。那么在华尔街议论劳动力数据和通胀数据的时候呢，把焦点都放在啊是否有通胀或者通胀是否反弹这个角度上。那么周二这个数据呢，它会带入一个让华尔街更直观的了解美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大数据。因为美国的经济主要还是依赖于消费，那么你谈论价格上涨那只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特征或者副产品。那么经济活动本身美国消费状况究竟如何，你不管价高价低，有时候你通胀人们也积极消费。你比如像中国通货紧缩，哎，人们在政府的引导下以旧换新也积极消费。但在目前这种复杂的状况下，关税贸易战、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不稳定，那美国人的消费究竟是个什么状态？周二这个数据啊会从舆论过于关注的通胀数据上拉回到经济本身上面。所以这个数据发布之后很可能会诱发美国经济会衰退或者是很健康这方面的争论。 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四英国央行会召开利率政策会议。那么华尔街普遍预期周四英国央行会维持目前的 4.25% 的基准利率不变。那么欧元区未来一周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数据的发布。那么华尔街比较关注的就是欧元区的财长啊，会在周四周五举行两天会议。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日本央行在周二会宣布为期两天的利率政策会议的决定。那么华尔街普遍预期呢，它会维持 0.5% 的政策利率不变。那么市场关注这次日本央行的会议呢，主要还是关注日本央行对于缩减国债购买的规模的步伐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信息。因为日本国债啊，现在是投资者啊下了很大压注的这样一种风险资产。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中国未来一周呢将会发布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主要集中在周一，包括五月份的房价以及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那么华尔街日报在调查经济学家们之后发布的预测呢，是五月份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工业增加值可能会小幅下降，零售额的增长呢也会比四月份的增速会下降，四月份是 5.1， 那么他们认为五月份呢可能会下降到 4.5 至 4.9。 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华尔街日报认为呢会与四月份的这个增速相当。当然这些计算的基础都是在中国官方引导性的数据基础上测算出来的。那么未来一周市场关注另外一项中国的重大经济事件呢，是周五央行会公布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就 LPR。 那么普遍预期呢央行会按兵不动。那么还有一个经济事件，你不能说是中国的这个经济事件，但是相信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或者关注中国经济的网友会很关注的一个事儿。就6月19号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就大家熟悉的这个 SWIFT 的系统啊，会发布国际支付当中各种货币的占比。因为中国官方他经常会炒作这类的新闻，说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又大幅提升，超越日本，或者给你造成一种潜台词是人民币啊越来越接近取代美元了。那么6月19号也就是周四即将公布的这个数据呢，普遍认为呢中国官方呢可能又会比较低调。相信网友们四月份也没有看到中国官方啊热议这件事儿，因为四月份就人民币占全球支付当中占比呢明显下降，就从三月份的 4.13 下降到 3.5%。 那么全球的排名呢从第四位又滑落到第五位，那么日元呢重新排到了第四位。所以周四这个数据你可能进一步的能够理解，就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可能还是一种幻想当中。因为你连这个自由兑换都不能自由兑换，人家用你这个钱干什么呢？尽管中共拼命在推行什么货币互换，拼命推行人民币贷款，但是连最穷的非洲国家都不愿意拥有这个人民币。所以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这里边呢主要的障碍还是制度因素，它并不是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经济实力全球第二，主要还是货币制度，这是个软肋，没有人敢相信人民币。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以色列和伊朗互相轰炸，川普称他可以轻松结束冲突。这个川总统总是给人们带来一些美好而轻而易举的这样一种设想。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周日夜间以色列和伊朗再次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引发了人们对更大范围冲突的担忧。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场冲突可以轻易结束，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任何美国目标。以色列的救援队在被伊朗导弹摧毁的居民楼废墟中搜寻，至少有10人遇难，两天来死亡人数已增至13人。周日下午4点后，以色列全国响起警报，这是第一次白天警报。特拉维夫可以听到新的爆炸声。在伊朗，来自首都的图像显示，在以色列开始袭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后，夜空被燃料库的大火照亮，这对全球经济和伊朗的国家运作构成了威胁。伊朗尚未公布全部死亡人数，但表示周五已有78人丧生，此后又有数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周六在德黑兰一栋14层公寓楼被夷为平地时发生的一次袭击，造成60人死亡， 其中一半是儿童。一名官员表示，以色列在伊朗仍有一长串目标，并拒绝透露攻势将持续多久。那么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表示，如果以色列的敌对行动持续下去，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和严厉。周日早些时候，川普表示伊朗和以色列双方将很快实现和平，并补充说双方正在举行多场未指明的会谈。以色列方面表示其行动可能持续数周。内塔尼亚胡公开呼吁伊朗人民奋起反抗伊斯兰教长统治者。所以从这个新闻来看呢，就中东局势啊，让全球资本市场很担忧，但是呢似乎又没有那么怕。因为川普他一再讲的是很容易搞定这件事儿。尽管川普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失言了，他之前说24小时就搞得定，但现在呢他不仅24小时搞不定，现在他不搞了，搞不定就不搞了。那么对于这次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川普再次表达出来这种川普式的预测，所以这也给市场投资者带来一些矛盾的心态。你不能完全相信川普说的，但是你又不能排除川普的这样一种乐观的预告。所以未来几天呢，还是要冷静来观察事态的演变。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路透社报道。可能有些网友可能会有这种感受，每到周日啊，能够持续报道啊国际新闻的媒体是非常非常少的。路透社啊，应该是个劳模型的机构。它报道标题呢是备忘录称，川普政府考虑将36个国家纳入旅行禁令。路透社看到美国国务院内部电报显示，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大幅扩大旅行限制，可能禁止另外36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本月早些时候，川普签署了一项公告，禁止12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称此举为了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和其他国家安全的威胁。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这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报。那么路透社报道呢，为什么美国方面要再拿出一个36个国家旅行禁令这个方案呢？他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说法，他说其令人担忧的原因是这36个国家的国民参与了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反犹太主义和反美活动，就这些国家有这样一些公开反美反犹太的活动，所以美国人弄得会不安全。这名官员说，我们正在不断重新评估政策，以确保美国人的安全，并确保外国人遵守我们的法律。而且呢，这位官员说，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在未来60天解决这些问题，就你反美反犹太啊，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将面临全部和部分的禁令。哪36个国家呢？主要还是一些非洲国家和东南亚的少数国家，包括安哥拉、安提瓜、巴布达、贝南、不丹。这个不丹是一个很安静的国家，怎么也弄得反美反犹太？这个了解的网友啊，补充一下，布吉纳法索、福德角、柬埔寨、喀麦隆、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多米尼加、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塞内加尔、南苏丹，剩下是一大堆啊很少听过的一些国家名称。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还是想补充一个之前谈过的观点，就对于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建议呢，就是美国有禁令的国家呀，你也最好不要去，除非是工作的需要，因为你去了那些国家，你到美国来也变得很困难。它这个就是美国的规矩。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今天美国媒体普遍报道的两个头条。第一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爱国庆典揭露美国团结的脆弱性，副标题是川普的军事游行吸引了平静的人群前往华盛顿，而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举行抗议活动。周六，美国团结的脆弱性在全国各地暴露无遗。川普总统与数万名观众一起主持了庆祝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的阅兵式，游行队伍中展示了身着独立战争制服的士兵、二战时期的谢尔曼坦克以及历次现代军事冲突中重型装备。同时，数十万抗议者利用这一天走上全国各地的街头抗议川普的政策。这些以不要国王为口号的活动并非美国动荡的唯一标志。明尼苏达两名州参议员遭枪击，其中一人死亡，凸显了政治暴力的威胁。州长蒂姆·沃尔兹表示，这两名议员一直是政治目标。一名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追捕嫌犯， 嫌犯列出了一份目标名单，其中包括支持堕胎权的民主党议员。该州当局要求民众远离当地的反国王示威活动。在德克萨斯州，州警方表示，他们发现计划参加奥斯汀抗议活动的议员面临可信的威胁。随后，州议会大厦被疏散。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华盛顿，众议员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讨论安全问题。危险气氛与阅兵式上的欢庆的低调形成鲜明对比。那么，昨天犹他州的这个抗议活动也遇到了枪手的袭击。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仍然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万斯·博尔特是谁？明尼苏达州议员枪击案的嫌疑人”。昨天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网络上充斥了各种阴谋论。所谓的阴谋论，它都是基于政治立场啊，它对味觉事件的一种定论，打引号的定论。《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介绍了这个嫌疑人的这个状况。这名57岁的男子从事保全工作，也是牧师。据一位官员称，在他的车上发现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明尼苏达著名的堕胎权支持者。周六枪击明尼苏达州议员的嫌疑人的室友兼朋友向《华尔街日报》介绍了嫌疑人的一些情况。他说，这名叫万斯·博尔特的人呢，对自己的工作状况不满意，但没有表现出暴力倾向。警方确认该男子仍然在逃。当局称，他冒充警察闯入明尼阿波利斯郊区众议员霍特曼的住所。霍特曼现年55岁，是民主党领袖，曾任明尼苏达众议院议长。霍特曼和他的丈夫马克遭枪杀身亡。根据公开的记录和万斯·博尔特网上的贴文，他的职业生涯很分散，涉足食品公司、零售业、牧师等行业。他一直和妻子住在双子城郊外的乡村地区，每周也会和几个室友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工薪阶层社区的出租屋住几晚。他的室友卡尔森说，博尔特当时正在为一家负责眼角膜捐赠的组织上夜班，并试图让一家保全公司起步。卡尔森回忆说，周五晚上，博尔特把他那辆保全公司开的巡逻车停在房子的旁边，然后去了自己的房间。卡尔森敲了门，但博尔特说他累了，于是卡尔森就没有再打扰他。卡尔森周六醒来，收到一条令人不安的短信，万斯·博尔特告诉他说要离开一段时间，可能很快就会死。卡尔森也证实了这个消息，然后他也向警方报了案。卡尔森说，我以为他会自残，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儿。州记录证实，博尔特曾先后在民主党籍州长马克·戴顿和现任民主党州长蒂姆·沃尔斯领导下担任州长劳动力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州长任命数千名来自各党派的人士进入由立法机构设立的委员会和担任无薪的职务。该委员会约60人，包括商界、教育界、工会和社区团体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博尔特的资料显示，他无党派偏好。博尔特领英的账号显示，他经常前往刚果。根据2021年的一篇讲到的录音，他和妻子珍妮育有5个孩子。他说他17岁时遇见了耶稣，并将生命献给他。所以目前呢，官方一再警告，就这个人还是很危险的。他仍然是全副武装的状况下在逃。他作案的时候呢，他戴了一个硅胶的头套，就他的为了混淆这种监控录像，所以他戴了这种硅胶的这个头套面罩。所以有关这个事件，可能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信息曝光。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号称的独家报道。LT 注意到，《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都转载啊，引述了路透社的这个独家报道。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消息人士称，中美休战导致军用稀土问题悬而未决。两位了解谈判详细结果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在伦敦达成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并未触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关键出口限制领域，这未解决冲突对达成更全面协议构成威胁。知情人士称，北京方面尚未承诺批准美国军事供应商用于战斗机和导弹系统的一些专用稀土磁铁的出口许可。美国继续对 中国采购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实施出口管制，因为担心这些芯片也用于军事用途。此外，两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官员还表示，他们希望将对中国的现有关税在上个月与日内瓦商定的8月10日最后期限之后再次延长90天。这表明世界两大经济体在此之前不太可能达成更持久的贸易协议。两位向路透社透露伦敦会谈消息的人士要求匿名，白宫和国务院和美国商务部均未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三表示，美中谈判代表在伦敦达成的握手协议是一项伟大协议，并补充说，我们拥有所需的一切，我们将很好地完成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放松对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并不会以换取稀土资源作为交换条件。一位消息人士称，伦敦的会谈中，中国只承诺加快审批目前数万份待批的美国非军方制造商的稀土出口申请，这些许可证的有效期为6个月。北京方面也提出设立绿色通道，以加快审批美国公司的许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路透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了一个这样的独家，是美国政府内部人员向路透社透露的。实际上这么一个劲爆独家的新闻在中国啊，早都是菜市场的新闻了，因为中国官方在第一时间在中国国内就已经宣布了，就这次卖稀土啊，卖给美国啊，只是限定非军事用途，就军事用途啊，一斤一两都不会出口，而且出口给美国的这个非军事用途的这个稀土，中国方面还要跟踪每一公斤的去向。哎，你一斤一两，你用的去造飞机、造导弹都不行的。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个新闻，在中国，就中国官方向中国民间早就公布，就有些能谈，有些事是不能谈的，就涉及到军工的，我就根本就不在谈判的这个范围内。但是美国方面呢，一直不敢向美国公众报告这个窘局、尴尬的局面，还要通过路透社这种啊神神叨叨的什么独家才曝光。这反映呢，就这次伦敦谈判美国方面的一种啊狼狈或者一种弱势。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彭博社和经济学人的两个重磅报道，就这两个报道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就习主席倡导的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呀，掉到一个陷阱里面去了，或者用经济学人的观点来讲呢，他陷入一种迷因，就自己崇拜的事儿、自己相信的事儿，掉到那样一个螺旋式下降的陷阱里面不能自拔，这个还是非常深刻的一种判断。这个也值得关注中国经济，在中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先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被迫维持不营业企业的生存以保就业避免社会动荡，面对2001年以来最严重的工业企业的亏损，习近平试图整顿经济，但又怕引起大规模的裁员。在中国西北部一家拥有69年历史的酿酒厂的车间里，十几名工人辛苦地将手中标签贴在白酒瓶子上，白酒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烈酒。陕西庆阳长盛酿酒有限公司自2020年以来一直没有获利，其低效的经营管理模式在机器人取代人工的中国显得有些反常，但这样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企业主和地方官员竭尽全力保住就业岗位，让陷入困境的企业继续生存下去。35岁的肖梅根说，如果我们关门，工人就会失去收入，拿不到退休金。她是公司董事长的女儿，负责营销，这家工厂雇佣了300名工人，其中一些是政府扶贫计划下招募的。关闭工厂会给我们的地区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她补充说。这个彭博社这个长篇报道开篇呢，举了一个陕西的老企业酒厂的例子，就目前活不下去，但是又不能破产，而且政府呢也帮忙维持，你只要企业不关门不赚钱，你只要能够维持就行，因为你一旦破产，这些工人失业就会有稳定的问题。所以他描述这个现状。接下来彭博社他就转折，他说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就大量的僵尸般的企业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了。那么上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在90年代，就中国的决策者关闭了数千家生产低效的企业， 裁减了数千万工人，为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级的制造大国奠定了基础。他这个呢，就指朱镕基当年为了提高中国的这个生产效率，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啊最大的包袱国有企业，他没有去维持国有企业的僵尸化，他推行了外科手术般的这种改革，所谓的下岗再就业，大量的工厂被关闭，甚至朱镕基赤膊上阵到各地去压定，就纺织厂必须得关门，必须得缩减生产规模。为什么呢？你生产过剩，你卖的东西啊，生产东西卖不出去，而且消费社会资源。所以上一次面对企业效率低下，僵尸企业泛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采取的非常激烈的外科手术的方式。那么他又对比了，就今天习主席啊在推行中国式现代化，他怎么面对这种啊企业效益的普遍下滑，僵尸企业呢又重新泛滥，他怎么来面对这种情况？你看，这个是他分析的重点。就习主席提倡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概念的旗帜下，他怎么来面对这种效益的普遍低下，或者用今天时髦的话讲，产能严重过剩。他这样描述的，就习近平主席的政府必须努力应对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一方面要避免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大规模失业，另一方面要关闭那些生产过剩产品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正在引发国内的通货紧缩，并引发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反倾销关税浪潮。那么这段描述他就让我们理解了，就习近平今天的难处在哪，就他能不能像朱镕基那样大刀阔斧的下岗再就业，关停并转。那么习近平面临的是两个互相矛盾的现实问题。第一，目前已经很高的失业率如果进一步的失控，那么就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就影响他的独裁政权，这个他是万万不能搞的。第二呢，你维持这种明知道产能过剩，明知道企业的效率普遍低下，或者用中国民间讲的内卷，产业化内卷，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它又让中国的经济癌症的这种通货紧缩越来越严重。那么目前缓解痛苦，就癌症疼痛的镇静剂啊，那就是出口，我就把我过剩产能往外国输送。那么这样一种过剩产能的输出呢，又引发了贸易紧张关系。所以你看，这一次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中国并没有得到欧洲的同情，也没得到拉丁美洲的同情，甚至没有得到非洲的同情，因为大家都在面临中国的产能过剩的输出问题。那么习近平是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呢？习主席啊，用了一个最省事最偷懒的策略，就既不让工人失业，也不去解决产能过剩，继续搞。怎么继续搞呢？我给你批贷款，你不要我送给你，你继续增加生产，然后你继续维持雇佣工人。那么这种政策下导致的企业的效益进一步恶化怎么办呢？那不管，明天再说。那进一步导致的产能过剩，中国的通货紧缩怎么办呢？明天再说，先把今天过了。所以彭博社他接下来描述，就中国目前呢陷入这样一种啊不能自拔的这种陷阱，与川普打贸易战的关系并不大。他是这样描述，他说习近平与川普的关税摊牌只会加剧这个问题，而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还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失衡。这也是上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参加美国国会咨询时讲的一个观点，说中国的经济是最不平衡的一个国家。他所谓的最不平衡还是一种供需的不平衡，市场的不平衡。就明知道这个有病，两大病，企业效率低下，产品过剩，但是呢他只能够以毒攻毒，就让企业的效率更低下。你不是不赚钱，不赚钱我维持，让你继续存在，让你继续增加负债，让你的效益更低。第二呢，产品卖不出去没有问题啊，生产更多产品。所以这个以毒攻毒让中国这种病症是越来越加重。那么接下来彭博社他就描述中国国内的舆论是如何面对这样一种不能自拔的这样一种顽症呢？彭博社认为说，习近平用永不屈服的这样一种宣传精神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就我们有很多困难呢、都是美国搞的。我们过紧日子啊、是为了对付美国。他这个呢就讲述一个，就习近平还是很会讲故事的，而且中国人很相信习近平的。就本来你像陕西那个酒厂，谁去买你陕西那个白酒啊？美国人也不会买，欧洲人也不会买。他的困难呢实际上是中国自身的一种困难，但习主席把陕西那个酒厂的困难也算在川普身上去了，告诉中国人民我们绝不服输，要打赢打下去，有困难过紧日子，砸锅卖铁也要扛过去， 因为我们是反对外国的压迫，所以因为呢把矛盾指向川普，指向美国，习近平他不能自拔的让中国经济愈陷愈深的这样一种麻烦呢，他就解除了他政治上的压力，就这个压力要转给川普了。所以彭博士这个观察还是很有意思的。尽管 LT 也注意到很多关注这个频道的中国网友啊，早就看出这个问题，就这个有病了啊，打包都甩给川普。那么如果简单描述的这样一种就习近平面临两难的问题，他怎么解决他的精神压力，他甩给川普，如果仅仅讲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报道的水平呢还是属于一种情绪宣泄性的。他接下来这段描述呢体现了这个报道的水平。他说实际上目前中国的这样一种啊经济困局呢，它是隐含了一种啊习近平的一种故意的错误策略。什么故意型的错误策略呢？就习近平在他中国式现代化里边呢，他带来了一个新特征，就今天中国这个经济特征，习近平他带入了一个新的特征，这个特征新特征呢是邓小平时代完全不存在的，而且在今天中国大张旗鼓在做这件事。就彭博士他自己编了一个词儿，或者发明了一个词儿，叫浪费性的生产。就这个词儿可能很简单，但是还是很深刻的。所谓浪费性的生产，就是明知道这个产品不需要这么多，明知道有些产品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是在党中央在习主席的指引下，而且习主席还给你借钱，拼命的去做浪费性的生产。 LT 认为这个发现或者这个总结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过去谈论比较多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批评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比较多的是说产能过剩，你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仍然去鼓励生产，那么产能过剩的 LT 认为很中性，还不足以让人们理解习近平这个经济政策的危害性，明明是通过紧缩他还要加大生产。那么彭博社这篇报道他把它定性为这样的，明知道产能过剩还要去加大生产，他把它定性为浪费性的生产方式，浪费性的生产政策，这个是非常准确的。所谓的浪费性的生产与产能过剩呢，它有本质区别。产能过剩呢是一个无意的结果，或者并不一定是我故意的结果。诶，我们计划的好好的，诶，怎么出现了产能过剩呢？这可能是市场的原因，或者按中共的白岩松啊，中央电视台的南头牌他说的刁民不消费的原因，诶，造成了产能过剩，这个不是习主席原因。那么彭博社这次定性为浪费性的生产，他实际上就把这种过剩产能呢，他明确两个概念，第一是你明知道过剩你要制造新过剩，这是你故意的，第二呢这种过剩产能的结果就是浪费。所以彭博社这个报道啊，发现习主席治下来的这种经济特征出现了一个中共执政时以来罕见的这种浪费性的生产，所以这个发明 LT 认为得诺贝尔奖都不过分。而且这种浪费性的生产这么粗俗这么简单的错误为什么要做呢？它还是基于啊彭博社之前分析的，习近平为什么不解决失业问题，为什么不能够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呢它是相互矛盾的。你解决产能过剩就要有失业，那么你捂住不让失业，那就是有过剩产能。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种奇怪的事呢？彭博社他当然他指出来，他是为了政权稳定，为了保习近平自己的统治权，所以说浪费性的生产成为今天中国经济的新特征，他不是因为习近平不懂生产不懂经济，他是因为不愿意接受一种改革的阵痛，不愿意接受改革的风险，为了自己独裁更加稳定安全而牺牲中国的经济，牺牲中国的产业，所以这个就对国家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最后他就列举了一些数据，像李克强啊被游泳死之前拼命做一件事，要注销僵尸企业，现在呢中国李强的政府啊要拼命维护僵尸企业，那个僵尸企业还不能倒不能垮。所以浪费性的生产这个概念的提出，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些现实，有很多很困惑的问题，理解起来很难的问题，你用浪费性的生产作为习近平一个有意识的一个经济策略，你就很容易解释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些窘境。为什么房地产危机不去解决它？为什么地方债不解决？它与浪费性生产的逻辑都完全一样。但是习近平这种拖延战术，这种掩盖战术会不会解决问题呢？会不会让它永远形成一种独裁执政的稳定呢？不可能的，早晚会崩盘的，这些问题早晚会失控的，因为这积累到一定程度它是有界限的。当然也许我们是杞人忧天。我们第二个来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 就他站在更大的范围和视野上来研究啊，中共的浪费性生产还不是中共一家的问题，这种病呢在全球啊还是传染性的，在很多执政当局啊都染上了这样一种毛病。所以有时候有些网友说就习近平坏或就习近平蠢，实际上不是，他有一些人类的弱性呢、啊、统治者的弱点呢、啊、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经济学人这个报道标题是世界必须摆脱制造业的迷失，政府对工厂迟早建立在神话之上，最终只会适得其反。世界各地的政客都对工厂虎视眈眈，川普希望把钢铁制造到药品生产所有环节都迁回国内，并为此设置了关税壁垒。英国正在考虑补贴制造商的能源费用，印度总理莫迪正在为电动车制造商提供激励的措施，进一步改善一项长期存在的工业补贴计划。从德国到印尼，各国政府都考虑为芯片电池制造商提供奖励措施。然而全球制造业的扩张不会成功，事实上它很可能弊大于利。就经济学人他认为，推动制造业发展这种想法建立在一系列对现代经济本质的误解上。第一呢，是这些政客们呢，他们认为工业工厂是解决就业效率最高的方式。政客们希望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意味着没有大学毕业的工人或发展中国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提供体面的就业机会，所以这个是工业化的一种啊高效手段。但现实是全球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在逐渐减少，因为工厂已经实现了高度自动化，所以目前工业并不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所以这是政客们的一个老的传统思维的造成的一种错觉。另一个误解呢，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就中国共产党现在他们相信的，包括印度啊这些国家相信的，就制造业对 GDP 贡献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三个迷失呢，或者一种错觉呢，认为工业实力是国家主导型的经济。但是他最后呢，他也得出这个结论，就是政客们普遍认为啊，对制造业有一种宗教般的这种迷恋，认为制造业呢是解决经济问题啊，解决就业增长物价所有问题的捷径。他认为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他这篇文章他最后也点出为什么会在中国形成这种啊非常偏激的制造业挂帅，或者按彭博社定义的这样一种浪费主义生产，是因为呢他有独裁统治体制。就他想那么做他就能做成，就习近平想弄成制造业第一他就能把它做成浪费性的生产。但其他的独裁成分或者权力的集中度呢达不到习近平那个程度，所以说浪费主义呢你在美国没有人敢这么做的，或者你做不成这个事儿的，企业也不会听你的，银行也不会听你的。所以说在其他国家没搞成浪费性的生产，但在中国搞成了。所以从这两个方面的这个报道，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在关注为什么中国明知道产能过剩还要拼命的生产。那么对这两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浪费性的生产这个概念的提出，它实际上啊是希望帮助中国矫正目前的这样一种经济上的畸形，或者是希望帮助中国走出这样一种啊陷阱或者沼泽地。因为你仅仅是强调这种啊产能过剩这种比较中性的经济术语的话，还不足以啊认清这样一种有意制造产能过剩的危害性。因为产能过剩对于多数国家来讲都是不经意当中出现了一种啊经济恶果，但在今天的中国呢，就是明知道产能过剩还要制造更大的产能过剩。所以彭博社这个提出这种现象就定性为啊浪费性的生产，政府主导下故意的浪费性生产。他浪费性生产你积极的善意理解呢，是他为了保他的就业，为了保社会稳定，但是本质上还是为了保独裁统治。因为你这种浪费性的生产最终会导致更多人的失业，就中共共产党自己的经验也证明这种浪费性生产维持不下去的。你看过去中国的国有企业低效率，它最后就演变成一种浪费性的生产，在党中央领导下浪费，产能过剩，低效率。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时代他们是痛定思痛，就要解决这样的浪费性生产，不能够重复浪费性生产。但是今天又回了一个轮回，又回了一种浪费性生产。所以这是需要中国的当权者，或者在中国有一定影响能力的权贵啊， 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你总拿产能过剩这个词儿去说已经麻木了，所以昂听还是高度赞赏这个概念的提出。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浪费性的生产的概念提出来，它有利于啊让更多的中国民众呢理解，就今天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的困难呢，还不是贸易战，是中国经济自身积累的矛盾的一种爆发阶段。无论是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金融危机，那么习近平想偷换概念，想把这些所有的矛盾打包到对抗西方、对抗川普，这个实际上无济于事的。就贸易战不打了，中国这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特别《经济学人》这个报道，他提出一些观点，为制造业论，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就老派的政客都热衷于搞这个制造业。制造业固然是重要，但是并不可能呢，制造业能够包医百病。至少中国在过去几年的实践当中，制造业治不了房地产病，制造业治不了地方政府难以为继的病。同样，制造业它也不能够保全你独裁统治的安全永续。当然，彭博社《经济学人》他讨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制造业本身，他核心问题还是聚焦在独裁者错误的经济政策而形成的这样一种浪费性生产的顽症，明知道过剩还要去推动更大的过剩，这是啊值得网友们关注的焦点。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